姐妹平安，我们一起看诗篇第三十二篇。诗篇第三十二篇，我们从第一节看起。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我们算对这个经文有点熟悉，不过再想想就觉得这个观念跟我们很不一样哈。我们先想什么是有福的。在你问任何一个一般的人，包括我们自己彼此问的时候，有福的人啊，福禄寿财喜嘛，有钱，身体健康，儿女孝顺，夫妻相爱，长得很漂亮，很健康，哦，这是有福嘛。我想一万个人里面难有一个人说一个有福的人就是他罪恶被掩盖起来了。我们不会这样想吧。你问任何人，你在想福这个字的时候，福跟罪不会是连在一起的。就是福，就是我说了有钱啊，顺利啊，这些东西怎么会跟罪恶连在一起？这是我们基督徒常常需要去思想的，也求神帮助我们，就是我们的福气有多大。我们的福气也有很多的牧者，很多的神学生，很多神学家不大喜欢讲因信称义，不大喜欢讲我们罪得到赦免了，因为他们会觉得这是很消极的。我们有福气是我们成为光明之子，我们有圣灵给我们的能力，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如何如何，这是我们觉得有福气的事。可能我们在做，如果我们做见证，说到有福气啊，今年神实在对我非常的好，大概也会讲到工作上面的，收入上面的，身体上面的，家庭上面的顺利，我们觉得是有福气的。你大概也不会讲，哎呀，做见证的时候年终感恩啊，或者什么退休会啊，哎呦，感谢主哦，我罪被赦免了，就是很少讲的。如果我们讲，通常啊，假如说我们是什么陈进兴啊，或这一类的大坏蛋，然后假如被特赦了，我们说一句感谢的话，也许会这样讲。但是罪得赦免这件事情，对基督徒虽然是常常讲，但是我们不大深入，也不大感觉到的事。得赦免啊，为什么赦免是这么伟大的一个福气呢？这个赦免当然最重要的是被主赦免的。不过我想我们既不太认识上帝，我们从被人赦免来了解吧。先讲尴尬的，我们当中如果有人在性上面犯过罪，得罪过自己的配偶，那么这个事恐怕就一辈子很难抹去。我们是基督徒，可能我们的配偶也是基督徒，在有这些事情的时候，经过许许多多的挣扎、痛苦、劝导、安慰、鼓励等等，也许我们会说好了，我就原谅你，或者是饶恕你，就赦免你了。可是那个疙瘩恐怕还常常在那个地方。也就是说，我们的赦免或者饶恕或者原谅呢，或者我们的被赦免、被饶恕、被原谅呢，是有个记录在那里的。那我听过很多夫妻的争吵，就是到最后可能是做错的那一方哈，会犯更大的罪，然后会很生气，你到底有没有原谅我？天天动不动就提这件事，动不动就又提啊，怎么样怎么样了？哎，各位，你做错一件事情，我特别讲，如果是性上面的错事，因为这比较敏感一点，然后那个不被赦免，不被真正的赦免，就是对方还记这件事，对方还为这件事觉得很苦恼，对方还觉得这件事是你对不起他。各位，那我们也很辛苦， 就是这是让我们心很不安的一件事情。这种不安我不想去多讲它，因为这好像是一个不大好的心理分析，如果我们当中有任何人有我们不想多提这些事，但是这些是会有的。这些事包括我在教会里面也会碰到，包括夫妻要结婚了还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有很多的悲剧会产生，包括可能有一方，特别如果是女孩子，有的时候她觉得是被神感动，其实我觉得可能是一个不智慧的糊涂啊。我以前曾经跟我的前男朋友有过性关系，哇，我碰到过好几个，因为这样就不能成为朋友。更可怕的是，有夫妻原来有人曾经在婚前有性行为跟别人，然后婚后结婚十年也很幸福，后来太太信了耶稣，然后被感动了，就跟先生讲：“哎，我以前有过，就后来就离婚了。”就这种事，我之所以要举这个例子，就是这种事的伤害和痛苦，我们比较会体会。对，在教会里面也有，就是现正在交往的，当有一方，通常是男方了，当男方知道女方有过这种跟别人的经验，他就如果说什么赦免、饶恕啊等等哈，其实我也不知道他算不算是被伤害到，以至于他需要饶恕别人。反正就是他如果觉得这是一个疙瘩，那疙瘩在他心里会很紧。我听过我一个神学院的同学讲过，一个男孩子，他说我的女朋友如果手被人牵过，我都不握她的手。哇，这是可能中国男人的那种情节啊。不过我在这里讲这话，我不是要伤害姐妹，我不是要让你为难，不过我是提醒一件事情，你别听也别看这些流行说的啊，没关系啊，还是什么时代还那么古板，那么大男人主义该死，你别听这一套，你不要相信这一套，这一方面的伤害是会一直在那里，我们心中很难完全忘怀掉。因此我只能说，如果你曾经，我们甚至不要讲婚前的事，就是婚后你曾经对不起你的父母，然后他也知道，也对他造成很大的伤害，很痛苦，然后你能够经验一个完全的赦免，真实的赦免，那是很有福的。好，我讲了半天我们很熟悉的字眼，我必须说一下什么叫真实的赦免。这我要说几乎不可能的，就是我们人间没有这样。我们今天讲赦免，就是最多就我不提这件事，我不讲这件事。有一个我们不熟悉的字哈，但这个字蛮重要的。这个字呢，其实就是大卫在那里讲的哈，第二节，耶和华不算为有罪。我没有去查那个希伯来文，可是在新约罗马书第四章保罗引这句话的时候说，第四章第八节说主不算为有罪，得赦免其过，意思就是主不算为有罪，赦免就是不算。好，在新约里面希腊文这个字不算，就是账里面没有这个记录，不算的意思就是账里没有这个记录，就是好像没有这件事一样。各位，如果你懂了这句话，你的幸福感和平安会难以形容。被饶恕是那一件事好像没有发生一样，账上没有这个记录，算是簿记的一个accountants 的一个字眼。 不算了，没有了。跟我们人怎么可能呢？人怎么可能任何事，好的也好，坏的也好，尤其是那么重的伤害，能够忘记呢？能够忘怀呢？不是忘记，不是忘怀，是没有了。这在双方都很困难，包括被害的人不知道怎么搞的，这种事情就这么痛，然后伤害人的你又常常会让被害人被提醒，就我们做男人的也许犯过这种错误，不一定要有什么性上面，反正就是给老婆逮住过什么样不老实的，那你下一次在一个场合你多看了一个美女一眼，你老婆又说你看又来了，你也不能怪她说你又来，因为你的确又来了，就是那个罪恶的被赦免不是像我们想的那么简单，罪恶的被赦免在圣经里面，就是我很稀奇这一类的道和神学没有多讲，因为我们天天讲赦罪原谅饶恕，可是我们生活中我们就好像说啊，饶恕你原谅你，可是那个心里的伤痛和罪恶的那个本性，不管是犯罪的或被害的，好像还在那里，然后常常就出现，那出现就很痛。讲性上面的不好意思讲，我们讲另外一个考试作弊或者说谎或者其他的很多了，只是那些东西不是像这个这么敏感，所以我就举这个事，但是也许我们当中真是也有不少的人很有福气，没有犯过这方面，起码肉体上没犯这个罪，那真是很有福气，要不然那个良心的控告很久，当事人也会很痛苦。另外一个，好，我就讲我的事情，考试作弊，这是一个罪，这是欺骗，这是不诚实，这是作弊，而且我在小学的时候考试就作弊，就是把那个答案呢先写在那个桌子上啊，老师可能写的那个我背不得的那个句子，我把它写上去，这作弊的行为还没开始考试就作弊了，因为把它写在桌上，那我们有同学发现了，结果考试前我去上厕所回来的时候那就被涂掉了，然后就有人写这是可耻的行为，然后我一看我觉得全班同学都知道，因为我想小孩子一定说哦，开玩笑怎样怎样怎样，然后哦，好坏啊，这各位你要知道是六十年前五六十年前哦，大家都还蛮正直，作弊没那么多，然后就在那里义愤填膺的，然后很清楚的写在我桌上。各位已经过了不到六十年了，但是我小学的时候这已经五十多年了，我到今天还记得这个事。我们小学半年前有个同学会，我不想参加，因为这件事还伤害我，我觉得以后我都不想见我的小学同学，我觉得很丢脸，我觉得他们也很残忍，因为我后来又听到一次，我们后来就考到不同的中学去嘛，那么我有一个同学，就是我的一个中学同学，反正他经过他的朋友就说，哎，你以前跟谁是不是小学同学？我说是啊。哎，他说他对你印象很不好，我说怎么回事？他咔嚓一唱的那个人好坏哦，很小就会做一些很坏的事。我说他有没有说什么事？他说他没讲。然后我就在想，哇，这考试作弊，大家都记得。然后我以后到大学了，我以后念博士了，我以后小学同学会，我做牧师了，我怎么跟人家传福音啊？对，好了，那个同学会后来我还是去了。但是我就觉得很抬不起头来，你也许觉得我神经不正常，你也觉得几十年前是早该逛忘记，你也许觉得基督教就是太多罪恶感，这是不对的，也许你会这样说，但是我是根据圣经，我们的隐恶都在你的眼光之中，各位，罪恶可以不被人知道， 可以被掩盖，可以人间也忘记，但是每一个人，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你会知道你的罪恶在上帝的眼前。那个一个人得救没有，恐怕就是看这件事。一个人得救就是发现他在神面前有罪，然后神赦免。当他发现他在神面前有罪的时候，如果是一个得救的人，圣灵的光照会叫我们很痛苦。然后如果同时我们听到福音，这个是罪的赦免了，我们只能从人间来想哈，就是那个字眼，那个被赦免是好像不再存在了，上帝忘记了，你叫他想他想不起来了。主啊，我曾经天天在那个偶像面前磕头，哎，我不记得这个事，哎，我不记得了。不只是这样，我不记得，不止上帝不记得了，而且我们这个犯罪的人，我们也不再喜欢看到偶像就想拜，就那件事情被涂抹。好，这就引起另外一个字，我们很奇怪的，32篇的第一节下半句，遮盖其罪。这是我们熟悉的字眼，但你不知道这个字眼多么的不道德。遮盖，掩遮，英文就是 cover up。 哎呀，我实在不想讲，我实在不想提谈政治，但是我只好用这个做例子。你犯了一个错误，你改账，你改记录，你销毁文件，你知道我在说谁吗？你把你做错的事情盖起来，可以讲远一点的，不要讲我们台湾的。尼克森总统在水门事件的时候就做过 cover up， 当然是说谎，当然有别人 cover， 就是把证据消灭掉，那叫 cover up。 你做了那件事，然后那件事的证据没有了，这叫 cover up。这是罪上加罪，你犯了罪再掩盖，这罪上加罪，这个是亚当夏娃犯错以后的第一个反应。第一个罪是吃了不该吃的，第二个罪就是躲起来，不想给上帝看到。第一个罪是冒犯上帝，第二个罪是欺骗上帝，我变藏了，他躲起来了 cover up。 为什么会要 cover up？ 为什么要藏？你为什么要涂抹？我们为什么会说谎？我们犯了一个错，我们为什么用谎来遮盖那个错？也就是我们用另外一个错，另外一个罪来遮盖原来的罪，也就是我们犯罪以后就罪上加罪。为什么？各位，这是每一个非基督徒可能不承认，每个基督徒也不知道，但是我要再说一次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有上帝，而且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我们犯罪他知道，所以我们要掩盖，我们要说谎，我们要隐藏，因为那个叫做跟罪很有关系的，叫羞耻。这一点我们华人的文化可能很容易了解，我们中国人非常爱面子，有人说我们中国文化就是和日本人一样，是耻的文化， The culture of sense of shame， 丢脸。而丢脸，为了要不丢脸，有很多可以装的，譬如说不是 LV 皮包，装的是 LV 皮包，我们也很喜欢，哦，我听说我不知道买这种皮包，仿冒品，不是 Rolex， 买一个仿冒品，这是装的，这也是欺骗。不过我们一般也不会说这是什么了不起大罪，人都是这样。各位姐妹，对不起啊，我都不知道你们化妆算不算欺骗哈。 就你明明不是那样子，变成这个样子，给我一个印象是那样子。好，我们不讲下去了。对不起，不是故意要让大家尴尬。为什么我们要穿衣服？你说是要保暖，好了，暖气开大一点。为什么我们要穿衣服？除了其他所有的原因之外，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始祖在犯罪以后觉得我们是可耻，要遮羞，用无花果叶。人的罪其实有很多很深的东西，那个很深的东西是很痛苦的事，那个很深的东西可能也是很伟大的事。怎么叫很痛苦？我们每个人犯了罪，对了，你不管这个世界上怎么说，我知道很多人说这不是罪恶，这是清教徒的想法，你们基督教乱讲，给人家不一般的良心是错误的。人没有什么罪了，人的那个如果有一些做法，那个是尤其性上面的，那只是人必有的嘛。那么很多人也就用把罪不当做罪来做 cover up。 通奸啊不是罪，受交不是罪，乱伦不是罪，这都没有关系的，这在西方很流行啊。各位，我跟你保证，当然我的保证算什么，那么多有学问的后现代都这样讲，我的保证算什么？我们知道那是罪，我犯罪唯独得罪了，因此我们很羞辱。因此中国人这么要面子，日本人这么要面子，其实我相信每一个不信主的人，每一个信主不信主的人，我们都要面子。消极的，我们希望的丑恶在我们身上不再有；积极的，我们希望我们有荣耀在我们身上。这我们感谢主，都是神原来创造我们时候我们有的，我们身上没有羞辱。第二个，我们身上有荣耀，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我们是充满了荣耀的。荣耀就是美，荣耀就是尊贵。每一个人按着神的形象造，充满了美和尊贵。这个我们失去了，因为我们离弃了上帝，我们犯罪了。而耶稣的救恩会让那个罪恶和羞辱永远被 cover up， 不再有。那个 cover up 的同时又是 cosmetic 化妆品，又是没我们容的。那个是什么？那就是基督。我们信主就是披上了基督，羞耻没有，只有荣耀。这将来在天上可以有这种领受，但是我非常希望圣灵让我们每个基督徒在地上常常觉得有这种福气。最起码负面的我们都知道，就是我们活得并不诚实，我们活得很沉重。那个很沉重不仅是外面的化妆品，对不起啊，不仅是我们因为要装，因为要装出我们那么伟大，因为我们要装出这么聪明。各位，这太多了，对不起。有一次有人打电话给我，问我圣经某一节经文在哪里。当他打电话来的时候问我某一节经文在哪里，我不知道，但是我就说我现在正在跟人家讲话，可不可以等一下，我在说这话的时候，其实我就在翻圣经了，我在一直翻圣经，因为我电脑不好，如果是电脑马上查出来了。然后我说你要等我两分钟啊，我跟这个人讲完了我再回答你哈。然后两分钟以后，其实我在大概一分钟以后就找到了，我就心很安了。然后差不多两分钟，我就跟他讲，我说我现在跟人家讲完话了，请问你刚刚问题是什么？假装自己不知道。我刚刚问题是有一句话是出在哪里？我说这个我想一下，应该是在什么地方，好像我很懂很熟悉一样。我要让人家知道我是牧师，我很熟圣经，这是 cover up。 我没有那么聪明，我没有那么能干。各位，太多人这样了。知识分子里很多有一个伟大的，听说很伟大，我不觉得他很伟大，哲学家叫齐克果。他喜欢做一件事， 他有一段时间要帮报纸写专栏，就晚上要交稿，第二天早上就有。那么他什么时候写呢？他就每天晚上，我不知道六点七点进歌剧院，歌剧院都是三个钟头四个钟头，他进了歌剧院一进去黑的，然后就偷偷从另外一个门溜走回家，然后就拼命在那里写啊写写写，然后很辛苦的写了，写好了，然后他再溜回歌剧院，那时候已经快散场，然后到散场了以后，很累了，很辛苦了，那个报社还在说，哎，你的那个稿子在哪里啊？他已经带在身上了。他说我都在看歌剧，哪有时间写，你等我，在这里等我，我就在这里写一下哈，写一下就交给你。哎，那要好久，五分钟就好了。然后就在房间里面等到三五分钟就交给他了，其实是他已经回家花了三个钟头写的，然后他要让人家觉得他是天才，下笔成章，看完歌剧很累了，三分钟就写好了。各位知道 cover up 装久了，我们人就会有，每个人在世上都会听到的啊，生命不可承受之轻，生命不可承受之重，因为不可承受，因为实在太沉重。为什么是轻？因为那是假的。所以当大卫讲到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如果是我们想用一些虚伪的办法来遮盖，来赦免，来消除那些犯罪的记录，那是罪上加罪。但是如果是耶和华的赦免和耶和华的遮盖，那个意思并不是说上帝帮我们犯罪，我们犯了上帝就脑筋失神了，就忘记了，不是。这里面的涂抹和赦免必须跟耶稣的宝血、耶稣的死连在一起，这里的赦免和涂抹必须跟我们在基督里面与主合一，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在一起。也就是说，我们的被赦免，我们的被遮盖，是因为跟耶稣的结合，我们发现，我们真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耶稣一切的美善，透过我们对主的信靠，透过圣灵的工作，的确在我们身上有了。各位，也就是各位姐妹，各位弟兄，你变成一个美女，并不是戴了一个面具，你变成一个美女，是你真的跟基督联合而美了，真的有主的一切的美善。这个我们在人间没有这种事，我们在人间就算你真的变得美丽了，人家也只会说啊，那个美容手术很成功，你听了还是很火大，就是身上还是一大堆假货，对不对？就是不是天生丽质的。各位，我们的披上基督，我们的善良是真的基督加给我们，而且我们在信他以后，我们的善良，我们的诚实，我们的美好会与日增多，而你发现这都是主赐给你的。那个遮盖，那个赦免，是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那个遮盖，那个赦免，是我们人间不能想到的。你最多能想到就是好像你做了什么错事，你太太真的忘记了，而且不但你做了什么错事你太太忘记了，而且他那个赦免和爱的饶恕的爱，让你真的是能够越来越爱他。我不知道犯过性上面罪恶的丈夫或妻子被饶恕了以后能真的再爱他的配偶吗？我不是说被害人，我是说害人的人。 我不是说被害人去饶恕人，那已经很难了，害人的人，曾经作恶的人，能够再爱他的丈夫和妻子吗？而且深刻的爱。各位，那正是我们基督徒蒙了上帝的爱以后，我们能够真实的爱上帝，这是救恩，我们被改变，这人是有福的。第二节，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这句话我们很容易看错，这句话你会以为是，如果你看错的话，就是一个没有诡诈的人，一个善良的人，这个人是有福的。可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这样，他就在讲他不好嘛，怎么会他没有诡诈？他没有诡诈的意思是他不自己来掩盖自己的罪，他不用说谎、无花果叶或者任何其他的方式来遮盖那遮盖不了的罪恶。各位，包括善行，你今天对不起了你的妻子或者配偶，你跟别人有了性关系，你用非常好的礼物、温柔的态度，那是好事，但那还是遮盖。罪恶不能够用人的行为来遮盖，罪恶只有用上帝儿子的宝血来遮盖。当然这里面内容很丰富，我们这里不去多讲，不过我们可以讲的，从这经文他在说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有罪的，那意思就是上帝的光光照他，让他把所有自己人为的遮盖、人为的虚伪、人为的不诚实，那沉重虚伪的不诚实在上帝面前卸下。各位，我也只好又说大卫，因为这是一个典范例子。大卫犯罪以后，犯了淫乱通奸的罪，然后继续遮盖的办法就是说谎欺骗的罪，然后继续遮盖的办法就是谋杀的罪。这些我们今天都不去讲它了。这些罪犯了以后，好像遮盖成功、欺骗成功，因为他玷污的那个女性太太，他的先生死了，被大卫借着亚门人的手把他杀掉。那大卫还把寡妇娶到家里来，这可能没有犯罪，可能有人知道，可能没有人知道。大卫应该觉得很，这个事情很严密，没有人知道。因为这一件事情，大卫把人家丈夫谋杀，是叫他的元帅，是手写信给他元帅说，把这个将军放在战场上，让他被杀掉。这题外话，我猜约押保有那封信可以勒索国王。我猜约押到后来有一些对大卫不敬的地方，就是他手里有个王牌，国王怕被勒索。但是你如果用任何的方式遮盖，包括跟人家同谋，包括我们人间，各位对不起，你我都非常知道的是，我们不是官，但是我们会官官相护，我们是罪人和罪人相护。当我们常常说饶恕原谅不要讲的时候，常常是我不讲你，你也不要讲我。这不一定是坏事，但是你的不安不可能借着任何的东西来消除，因为发生的事不可能叫它不发生，除了上帝，除了上帝能够做始无到有的创造，也只有上帝能做使有罪成为无罪的救赎。其中做的办法就是包括对这世界上的每个人，包括对你我，包括对大卫，你在不认罪的时候，你在不承认的时候，你在遮盖的时候，也就是可能我们一生，也就是人类的整个的历史， 人类整个的历史。当然你可以讲很多东西来形容，其中一个就是人类闭口不认罪的沉重。第三节，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白日黑夜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力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大卫犯了淫乱以后，犯了说谎的罪以后，犯了谋杀的罪以后，我们不知道他的沉重有多久，我们也没有在圣经上其他地方看到他的沉重。我们看到的是他好像继续做他的国王，他继续做他一个爱主的国王的形象，他继续在圣殿里面带领大家一起敬拜赞美上帝，他继续享受拔示巴跟他生下来的孩子。好像没有人知道，我们没有看到一周刊揭发大卫的事，我们没有看到任何这样的事情，整个事情好像就过去了。事实上他谋杀了以后，他得到一个很好的事情，就是亚门人后来投降了，被打败了，他还把亚门人的那个国王的那个大皇冠带上去，他好像一切都很顺利。我们不知道他犯罪以后遮盖了自己的罪有多久，圣经上没有清楚的讲，但我想最少有一年。为什么呢？因为在大卫后来认罪了以后，拔示巴跟他通奸生的那个孩子七天之后就死了。圣经没有讲那个孩子多大，那孩子如果刚生，大卫不认罪就是一年的时间；如果那孩子一岁，大卫不认罪就是一年十个月，十个月是怀胎的十个月；如果那个孩子是两岁死的，大卫不认罪就是两年零十个月。圣经没有讲那孩子什么时候死的，如果那个经文没有告诉我们，但我们也许可以推测，那个孩子不是刚刚生下来，所以大卫对他死才这么痛。可能大卫掩盖了三四年五六年，跟你我一样。是啊，表面看起来很风光，各位，可是那个沉重你也知道，我也知道，流氓也知道，妓女也知道，圣人也知道，每个人都知道。因为上帝把上帝的律法的作用写在我们每个人心里，你不管怎么白痴，你怎么心硬，怎么现代，怎么超前，怎么不管这些东西，怎么不甩，怎么没关系，你不能抹掉的。白日黑夜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好沉重啊。第五节，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啊，各位，这一幕是拿单被上帝感动，提着脑袋去见大卫，提醒了大卫，责备了大卫，大卫也被提醒了，也被责备了。大卫说的那句话是他可能最少一年两年可能三四年都早该说而没说的，就是我得罪耶和华。那是诗篇五十一篇大卫另外一个悔罪的诗，我犯罪唯独得罪了。各位，是我们得罪了很多人，但是你得罪任何人，你不要忘记，他也好，你也好，你是上帝的人，你是上帝的妻子，你是上帝的儿女，你是上帝的仆人，你是按他形象造的，你犯罪是亏缺了神的荣耀。你知道你本来多美吗？ 你多荣耀吗？当我们不认罪的时候，那是沉重的。当我们认罪以后，是上帝有管教，我们承认。但是我也觉得大卫的福气也在这里，他得到赦免，他记得这个事，但是不是继续定罪，他记得这个事是要跟世人传福音。各位，我们当中任何没有信耶稣的人，我也只有求主帮助我能够讲得清楚，你信这位耶稣，你的干旱，你的沉重就消除了。你不觉得那个干旱和沉重已经太久太难以承受了？所以他在传福音第六节，为此凡虔诚的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大水泛滥的时候必不能到他那里。你是我的藏身之处，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得救，你救我脱离仇敌，这是大卫很多的诗都会讲。各位，你的仇敌是谁？大卫的仇敌是谁？神救我们脱离仇敌是什么？神让我胜过仇敌是什么？哦，太简单了，神让我胜过哥利亚，神让我胜过非利士人，神让我完成一个博士口考的那个艰难的工作，神让我找到工作，神让我在公司里面那个为难我的主管或同事，我最后得胜，或者他被调走了，或者我感动他，或者我责备了他，等等。各位，你的敌人很多，你的敌人除了这些生活中为难你的，还有疾病，还有身体心灵的很多，而失眠啊，这些都是疾病，这些都是仇敌。当这些疾病、这些仇敌、这些为难我们的、让我们痛苦的各种东西被消除的时候，我们当然都很高兴。可是这一切疾病、这些为难的根，你的仇敌是耶和华。对，你不要忘记这一点，你不要忘记罗马书讲的，当我们还做仇敌的时候，那个意思是神跟人做仇敌的时候，因为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他，以至于你的仇敌赦免你、饶恕你的时候，完全的赦免、完全的饶恕，那是极大的喜乐。我们就跟这世界上所有人讲，原来我的救主、我的遮羞布，就是我得罪的那位上帝。你是我的藏身处，藏身处当然可以讲避难的地方、躲逃难的地方，但藏身处也可以讲遮羞的地方。在这篇诗篇的前一天，诗篇第31篇第一节，耶和华，我投靠你，求你使我永不羞愧。第17节，耶和华，求你叫我永不羞愧。第20节，你必把他们藏在你面前的隐秘处。这里的经文的确应该都是在灾难的时候求上帝保守，不过那个羞耻、那个羞愧，也让我们看到这个羞耻和羞愧，包括神为我们遮羞，也就是神为我们做 cover up， 也就是神为我们从伊甸园开始的用皮子当衣服，不是我们的无花果叶，而是皮子当衣服，既保我们的暖，又遮我们的羞，以至于将来我们可以真的在耶稣披戴了耶稣、相信了耶稣的时候，我们知道神不算我们有罪了，我们知道神已经赦免了。到34篇，大卫继续在讲这个事，我觉得也可以一直连在那里讲，就是我们的罪恶被赦免， 这是有福的。我们闭口不认罪，我们用各样事情遮盖的时候，那不会有福的。那就算你一生都没有人发现，最后还是要见主的。我们还是怕死的，我们最后还是要见审问我们的主，他会把我们所有的呈现给我们看。哦，那时候就羞愧了，羞耻了。我们中国人应该对这个体会的更重，因为我们常常觉得丢脸、羞耻，比饿肚子、比穷、比很多其他东西要更难受、羞耻。我们感谢上帝，上帝是拯救我们的，而且在罪恶的世界，他的拯救也真的，我下面要讲的有点，真是有点难以启齿哈，但是还是要讲，就是我们在这里讲到神遮盖我们的过犯，三四篇也是在讲神遮盖我们的过犯。很难讲的地方在什么？三四篇，诗篇三四篇，那个标题啊，就是这上面写的很清楚。大卫在亚比米勒面前装疯，被他赶出去。那时候大卫有双重的艰难，一个是就是扫罗追杀他，他必须后来逃到亚比米勒这里，但亚比米勒后来对他又有点不信任，所以他在亚比米勒面前装疯。所以他很可怜啊，他走投无路。这件事跟我们刚刚讲的大卫犯罪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件事就是大卫在这世上很就是扫罗无缘无故的逼迫他，他很辛苦，但是他为了要躲避扫罗对他的逼迫，跟我们上堂讲的有点像，有的时候我们也会犯罪，有的时候实在夫妻太难相处了，我们没办法忍受，神因为你们心意就许你们如此做，虽然还是罪恶，神许我们。所以我说难讲的就在这里，大卫装疯从一个角度来讲还是犯罪，他在说谎，但是神的拯救和赦免，包括我难以讲的就是，我很怕你们今天回去就讲，康牧师今天讲到说，我们在紧急状况可以说谎，那就是我在鼓励你们说谎，我没有在鼓励任何人说谎，说谎是罪恶，如同休妻离婚是罪恶一样。但是我们看到上帝的拯救和恩典，不仅包括赦免我们这些罪，而且包括我们在世上有的时候好像不得已要犯这个罪的时候，上帝让我们还能够有平安呢。各位，你要知道我这段话很难讲的，我的意思就是大卫在欺骗亚比米勒装疯的这件事，对不起啊，欺骗成功以致他可以避免了灾祸以后，大卫就写了这篇诗篇。写这篇诗篇，大卫没有太多在因为他欺骗装疯说谎而认罪，没有太多，但是也有一点，譬如说诗篇三十四篇的十八节，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这句话在讲什么？很含糊。他的伤心可能包括因为扫罗对他逼迫，他要在外地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逃亡，他很伤心。但是下面又有一句话，拯救灵性痛悔的人，也就是他心灵里非常痛悔的。对，大卫在逃亡这个时候逃亡，他绝对没有犯什么罪需要灵性痛悔，是扫罗在逼迫他，他没有犯罪，所以如果他伤心啊，扫罗对他恩将仇报，这讲得通。如果他要灵性痛悔，这好像讲不通。可是他为什么说灵性痛悔？因为我想大卫这个也是很属灵的人，爱主的人，也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也就是你我了， 我从来不觉得圣经的话是给一些特别属灵的人，或特别迟钝的人，或特别有罪恶的人，或特别圣洁的人，是给我们每个人的。我们都有神的形象，我们都堕落犯罪了，我们有的时候对某些事比较敏感，有的时候比较迟钝，但我们都有。各位，大卫就算在逼不得已的时候，就是逃亡的时候，没有路走的时候，要走的唯一一条路他能想出来，就是在人面前装疯说谎。虽然这是逼不得已的，但是这还是一个罪恶。我觉得大卫就在那个时候就想到，哎呀，主啊，你给我的道路好难走，扫罗逼迫我，扫罗追杀我，无缘无故我做得很好，结果这么难。我希望我们都不要碰到这种事，但是我们这一生可能会碰到这种事。你可能在上班的时候，可能在家里，你做得很好，但是你做得好就是有人嫉妒你，就是有人伤害你，那你就求神帮助你了。然后你在公司里面就想在这种有人恶意的伤害你里面，想要怎么样能够夹缝中求生存，好像神没有开路，好像神让你在被人家伤害的时候，到最后你很遗憾，你要犯一个小小的罪，就是说谎，然后事后你就为两件事痛苦了，一个是别人伤害你，你很痛苦；第二个，在重要躲避伤害的时候，你也不能不说一下谎，灵性痛苦。我觉得大卫有这个意思。但是在这种很艰难的情形下，大卫和我们每个人信主的人都是一样，我们基督徒总的来说在世上是喜乐的。所以大卫在这件事完了，他写的是34篇，我要时时颂赞耶和华，我们要一起称耶和华为大，我曾寻求耶和华，他就应允我。34篇第5节，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第6节，我这困苦人呼求耶和华便垂听。第8节，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有福了。各位，我们生活是喜乐的，虽然我们常常在犯罪，可是我不知道这个很微妙的事，但是我需要讲，我们又很难讲，但我不能不讲一下。就是各位，我们基督徒也不是一天到晚在那里为自己的罪烦恼的，我们基督徒不是一个全身有罪恶感的人，我们承认我们有罪，但是我们宁愿说我们有赦罪感，也就是说我们不是在算我们犯了多少罪，而是我们在很高兴知道，也不去记得，因为那已经不算了，我们很高兴知道我们在神的眼里是一个圣洁的、善良的、他喜悦的人。你需要知道这个，因为这给你谦卑，让你不骄傲，因这给你平安，让你不恐惧，因为这个让魔鬼控告你的时候，让你良心控告你的时候，你知道若我们的良心控告我们，我们知道神比我们的良心更大。这应该是约翰一书的话。我们基督徒既不因为自己总是因信称义被赦免了，我们就故意犯罪，因为我们非常知道罪恶的痛苦，我们也不因为上帝对我们无条件的赦免，我们就很得意，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主的恩典，这是主的恩惠和慈爱。所以让我们来多投靠我们的主吧。第8节，诗篇34篇第8节，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有福。对，大卫很多的诗里面，还有圣经很多的记载里面，不是在讲罪恶， 不是在讲我们的原罪，不是在讲我们在亚当夏娃里的罪，不是在讲那个挥之不去的罪恶。我们是有罪，基督教是在强调人有罪，但是那不是我们的重点。我们重点是上帝对我们的赦免、拯救、恩待、创造、怜悯。所以我们来投靠他，我们来相信他，他来指教我们，他来引导我们。我们不断地听到福音，听到他对我们的赦免，我们也不断地听到律法，听到他对我们的要求。所以让我们回到诗篇三十二篇，一个蒙恩的人他会常常听到的第八节，我要教导你，指示你当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骡马，必用绝环辔头勒住他，不然就不能驯服。这我是谁呢？这我是耶和华。这我是谁呢？这我也是大卫。这我是谁呢？这我是那万有的主宰。他对我们苦口婆心劝我们，他告诉我们当走的路，他告诉我们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他告诉我们要彼此相爱，他告诉我们要生活圣洁，他告诉我们要饶恕敌人，他告诉我们要刚强壮胆勇敢，他告诉我们，他指教我们在各样的事，告诉我们，他告诉我们当我们不听的时候，他会警戒我们。有的时候就有各样的难处让我们不能去犯那个罪。各位，上帝会借着人不管是对或错的各样的事情，希望能够挽回我们。包括你知道吗，我的小学同学在我桌上写了那些字眼，我一直到就是可以说到今天几十年我都还很受伤，当然是我的错。但是你知道有个好处吗？你应该猜得到，就是我以后考试作弊。有的时候神让我们经验到犯罪的痛苦，其实是爱我们。我希望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你不要有一种想法，我们很容易有这种想法，就是作弊成功大大喜乐，哇，没有抓到啊！这是人的天性嘛，我们常常会这样。警察没抓到我，老师没抓到我，对不起了，老婆没抓到我。如果我们通奸成功没有人抓到，我猜当事人都会觉得哇，今天真是运气好哦。各位，不是运气好，那是运气坏啊。大卫通奸照圣经讲就这一次。我有一次在我们的大专团契讲这道，我忘记大专还是高中团契讲这道，哎呀，我才知道现在年轻人有多懂啊，多熟悉，多懂哦。这个，对不起，讲直接一点，圣经在讲大卫跟拔示巴通奸了以后，或者说要通奸之前，就大卫把拔示巴带到宫殿之前，圣经讲了一句话很难听，那时拔示巴的月经刚刚得洁净，他经期刚刚断，然后通奸了以后没有多久，拔示巴跟大卫讲我怀孕了。你知道我们的年轻人说什么？都是上帝的错，因为这个时候应该不会怀孕。好懂哦，你大概还没转过头脑。好懂哦，我是不知道，不过这些年轻人可能讲对了。一般来讲，刚刚停经的时候，刚刚断的时候，应该是最少比较安全期吧。我听说最安全的应该是基础体温，不过那个我们就不教年轻人了哈。如果那个时候不该怀孕，而怀孕了，我们也会听到啊，也很不幸啊。如果第一次通奸就怀孕了， 可能男方就会说真倒霉，赶快去堕胎，对不对？很麻烦，赶快去堕胎，下次小心一点。如果堕胎，当然就是另外一个罪来 cover 这个罪，可是没有堕胎，怀孕了，因为怀孕了。可能很多人觉得最幸福的事就是通奸了没有怀孕，如果是这样，各位大卫恐怕就有第二次第三次的通奸了。如果上帝只让他犯了一次罪，那不叫倒霉，那叫有福，神拦阻。如果你发现你老婆盯你盯得很紧，每次你想偷腥都不成，不叫倒霉，那叫有福。如果考试的监考老师很严格，让你不能作弊，那不叫倒霉。我们以前都说这个老师很严，倒霉，换一个老师监考就好，那叫有福。各位，但是不管你有没有这个福气，最有福气是不要犯罪，而我们很难不犯罪。其次有福的就是罪恶得了赦免，罪恶得了遮盖，这是耶稣基督流血造成的，这是圣灵光照的结果，愿我们都享受。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我们求主怜悯我们，我们求主怜悯教会里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和慕道的朋友，我们求你在我们身上继续做拯救的工作，光照的工作，做人生可以多么幸福快乐，因为我们按着你的形象造的，又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你所造的美好的世界里生活。说啊，人真是多么的幸福，我们能吃能喝能玩，能有丈夫妻子，我们能有各种的五官的享受，我们能有你。主啊，可是我们现在非常的痛苦，我们非常的彼此折磨。主，我们知道那是因为罪，那是因为我们犯罪而继续在你的震怒之下，我们就哭干，我们就哀哼，我们就沉重。求主帮助我们圣灵，让我们知道投靠你，归向你，让你保全洁净的美好和自由。奉耶稣的名祷告。